啊，是。
那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是性能测试，我想现场呢咱们来一个调查，因为今天人非常多，我估计大概你看站都站了这么多人了，咱们现场对于性能测试一点儿都不了解的举下手。举高点可以吗？不是，怎么一说举高点就出来那么多了？ OK， 那觉得自己对性能测试工具熟练掌握的人木有？给个面子，一个，两个。 OK， 那会用性能测试工具，假例如是 Lowrunner，会做一个性能测试脚本的人，已经不是熟练了啊，已经是基本掌握洛杉的工具。好，谢谢。那可能大家没回头，不知道后边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精通性能测试工具的举手的人，两只手。如果是基本掌握性能测试工具的人，可能不超过十只。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因为今天我事先可能了解到人比较多，那做性能测试的人可能会有一部分，但是很多人对性能测试尤其是工具不太了解。那如果我们在讲任何一个性能测试沟通或者是培训或者是咨询或者交流的时候，如果你对性能测试的工具不了解，那所以就是说对这个性能测试的一些过程的一些实施，比如说测试需求的性能测试需求的分析，性能测试模型的建立，性能测试方案的设计，性能测试脚本的开发，场景的开发，那都可能欠缺一个理解的一个基础。那所以说今天下午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什么，是从行所至软件公司做长期的测试服务的这种经验积累上，那对大型信息化应用系统的性能测试实施的理解。如果我这句话大家有谁没听懂的可以举手，我可以再详细的解释一遍。 OK，那我要今天下午和大家首先沟通的是什么呢？是大型信息化应用系统。那可能大型信息化应用系统在我的经验来看的话，比如说是银行的、移动的，然后税务的、网通的、电信的，那像他们的核心业务系统，那它可能都是算作是大型的一些系统，还有包括证券公司的，那这些系统可能是几百个人年、上千个人年开发出来的应用软件系统。那对他们进行性能测试，需要比如说五个人月、十个人月，甚至是三十个人月、三十六个人月这种比较大规模的性能测试工作实施工作。那对于这种工作的话，它的测试的过程和管理都有一定的难度。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行所至软件公司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那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好，今天老徐感冒了，然后我的电脑好像也感冒了。现在我跟大家非常平等，大家只能看到这一个屏幕，我也只能看到这一个屏幕。那这个因为今天下午呢和大家沟通的话，就是说因为人特别多，所以我今天没有用 PPT， 而是用我们公司自己的那个培训系统。 好，今天我的和大家讨论的这个大纲，咱们可以一块看一下。第一部分是前言，北京行所制对性能测试管理的理解。大型应用系统性能测试实施成功的要素，这个应该理解可以吗？后边人听得清吗？那第二部分呢，是企业信息化应用系统的性能的一个现状，是基于我们很长时间做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咨询、企业的一些沟通、服务的一些积累。那我们对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很多现在国内的一些大型的企业信息化应用系统的整体的一个性能的现状，性能是好，性能是差，需要什么样的改进。那第三部分呢，是性能生命周期与性能保障机制。那基于我们长时间对这个应用系统性能现状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提出了一个性能生命周期的一个概念。那同时呢，因这个生命周期，我们又提出了一些性能保障机制，那它可以这个供企业的一些信息技术部门来借鉴。那第四部分呢，是大型信息化应用系统性能测试的管理难度。我们经历过比如说这个银行的、移动的这种大型应用系统性能测试这种实施工作，那遇到了很多管理上的、实施上的风险，今天也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就是第五部分，组织级的性能测试管理，这个和功能测试、自动化测试很像。就组织级，我们为什么叫说组织级的？组织级的在我们理解就是多项。我一个测试部门底下，当同时进行有五个性能测试项目的时候，我们就叫它组织级的测试管理，它是一个横向的项目管理。那项目级的性能测试质量控制，那也是一个，比如说项目级的性能测试的质量，这个管理的这个过程是一个纵向的，是随着时间的演变，性能测试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是一种纵向的管理过程。
那好，
那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我和大家交流的是性能测试模型的设计方法。那现在就是说咱们在座的这个所有人当中，有谁已经是用这种性能测试模型的概念来做性能测试的需求分析了？那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OK， 那我们先来一个最简单的性能测试能解决什么问题。在我们来看，性能测试解决三个问题：新系统的成功上线，比如说银行的，然后税务的，网上报税，移动的报税系统，那这些都是大型的应用信息化应用系统。它要上线的话，它一定是在一定规模的数据量底下，就比如说移动，北京移动，它上来就是1000万的用户量。那特定的生产环境，比如它有一个服务器是32个 CPU、64G 内存，那在特定生产环境下，一定规模的数据量底下，性能指标的一个确认，那这我们认为它是第一个作用，新系统的成功上线，这是在国内应该是性能测试发挥最主要作用的地方。然后就是系统稳定运营的保证，就是我上了一个网站，我需要365天，天天这个网站白天到黑夜不能停，一旦停，别人就到我这上就不交钱了。IT 成本的最优化，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有没有测试经理啊？那个，当你去这个向老板说，我这个测试环境，你们的那个开发环境大概需要几颗 CPU， 几 G 的内存的时候，基本上你的领导都会拍拍脑袋，挠挠头说，我觉得4颗 CPU 8G 内存就够了吧，对吧？这种情况应该在座的各位的公司应该经常见吧。那他为什么这样说？他如果经过性能测试， 他就不这样说了，因为你会告诉他，这个环境只要两颗 CPU 四 G 的内存就够你撑一年的。那这是一个案例成本的一个最优化。所以说性能测试我们目前为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最常解决的就是三种问题。
OK， 那性能测试的作用我就大致的过一下这种前沿的一些东西啊。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性能测试是软件质量保证的重中之重，这个大家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到这句话。用户眼中的良好形象，那比如说一旦你的功能出问题，没有多少人会跳起来叫，但是你性能出问题，所有的用户都会跳起来叫。最近大家是不是知道前期那个招商银行系统也出问题了？去年农行的系统出了几次问题？农行的系统出了四次问题，其中有两次是将近24小时宕机，不是宕机啊，就是停摆嘛。那比如说什么叫用户眼中的良好形象，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个移动公司客户在座所有的人都有移动的号码或者联通的号码，对吧？大家全都是移动的什么客户。那哪一天今天晚上说过年了，我要打电话拜年了，你的手机拨不出去了，发短信发不着了，第二天你会怎么样？一个老大妈就因为移动给她多寄了一分钱都就要打官司告移动，你会怎么样？对吧？那第二天我就扛着摄像机，我就跑到移动营业厅，我说你昨天让我损失了多少多少多少。这是用户眼中的良好形象，节省成本的重要手段。咱刚才还是那个，这就是好处。那前沿的第三部分是什么？性能测试的管理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那保障性能测试分析的正确性。假设如果我跟你说我是一个 Mercury 的 CDC， Roadrunner 的 CDC， 在座的有多少人可以认为我就可以正确的完成一个性能测试项目？如果我是一个 CDC， 大家知道 CDC 吗？不知道。大家知道 Mercury Roadrunner 吗？知道吧？ Roadrunner 就是 CBC， 就是你考了一个 Mercury 的证书，然后是 Roadrunner 的一个证书，说明你是一个这个工具的认证顾问。那在我经历的这个项目当中，其中有两个项目，比如说第一个是以北京国税，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听没听过，以前北京国税上这个系统上线的时候，上到北京市一共18个区县，上到第四个区的时候，北京国税的系统就不行了。那它是什么原因？它是因为有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软件开发商，它里面有一个性能测试组，然后他认为用性能测试工具去把这个系统测一遍就能解决系统是否能上线的这种保证的问题了，它停留在一个性能测试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理解上，它认为学会工具了就能做性能测试了。通过它的这个测试能得到什么呢？这个系统每秒钟能承受4000个并发，也就是说4000个并发请求对于这套系统撑起来没问题，但是测完了以后这个系统就出问题了，上线的时候，而且是出了非常大的问题。那后来再经过正规的性能测试测的时候，它每秒钟只能承受27个并发。第一，它犯的错误在于哪？它性能测试工具
向服务器发送的所有请求带的数据都是一样，而且只有一个交易发请求。比如形成测试，你有一千，你业务模型里面有一千种交易，那我可能要选十种，对不对？二十种，并发频率很高的。那他只用了一种，就发一 K 字节的包，平常是发14K 或者是甚至20多 K 的包发出去。这么简单的一种行为，完全不是实际情况。那你想，如果大家有对开发比较理解的，当这种请求发出去会出现什么结果？被什么了？被缓存了，对吧？相当于服务器一点压力都受不到，对不对？所以这种性能测试是假性能测试。那性能测试的管理是要保障性能测试分析的正确性，比如说性能测试需求的调研分析与性能测试模型。那保障性能测试实现的准确性，性能测试工具应用和性能测试数据配置。如果你说你今天，我不是说这个大家一举手，性能测试工具没有几个会用的，所以说咱们就不提性能测试工具为什么应用上头会影响实现的准确性。那保障性能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比如说性能测试的监控、性能测试结果分析与汇报。说到其实这个性能测试的结果分析与汇报，这个需要提一提。谁知道性能测试组受到的最大压力是什么？平常一个性能测试组，啊，一个性能测试组平常受到的压力是什么？那一个功能测试组平常会受到什么压力？简单的一个压力就是软件开发的延迟对功能测试会造成进度上的压力，对吧？那性能测试是什么？一般来讲的话，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没有完的时候不能做上线前的性能测试吧，对吧？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测试工作可能都是性能测试排在最后，对吧？那好，我们讲啊，软件测试的策略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是按照时间完成软件测试工作。第二种是什么？是按照质量完成软件测试工作，对吧？那如果大领导说了，我们经常会，比如说在银行或者在移动，都会说哪一个大领导突然拍了一下板，说这个业务系统必须得在年底的12月31号之前上线。那又规划了，说这个性能测试还必须得做。最后，性能测试通常情况下都会什么？都会被压缩到一周甚至两周之内去完成一个性能测试工作。而且对于领导的直观的理解也是，性能测试不就是用工具开发几个脚本，然后跑一跑性能测试就完了吗？那他就会给你规定一个性能测试实施两周的时间。而且给你这两周的时间，由于前期的各种测试的拖延，你最后可能就剩下3天，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做性能测试？做不了。但是这是大领导拍的板儿，你不做，那你就卷铺盖去别的公司去做去。那性能测试结果的分析与汇报，第一个是这个压力来自于哪？来自于很多方面，大领导要看这个结果，要保证能不能上线。软件开发部门要看这个结果，你要给人家说，软件开发说你开发出来的系统性能太差了，软件开发部门先挨大领导的板子。但如果要是说你把性能测试没做好，上线以后当了，将来是追究你的责任。所以说，性能测试一个是从时间上的压力，一个是从对谁负责的压力，都会有很多很多难以承受的问题。那好，那性能测试结果分析与汇报，你就将来就应该知道，假设你将来要去写一个性能测试报告的时候，你应该注重的是什么？是我这个报告谁会看，我应该给他们提出什么样的建议，这个建议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是性能测试结果的准确性的问题。那保障性能测试完成的及时性，就是刚才咱们说了，性能测试是一个极容易被压缩延迟时间的这种测试工作，一旦它被延迟，受影响的就是性能测试工程师，压力很大。 那必须要对性能测试实施过程当中的风险进行评估和规避。
那这是性能测试管理的四个目标。
那我们认为性能测试，大型的应用系统的性能测试要实施成功的实施，那它成功关键在于有六个要素。一个是高层领导的支持，业务部门的参与。其实有一句话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软件测试离了领导的支持，软件测试就不是软件测试，对吧？这些大家我估计我在干软件测试的时候，这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其实每年就一句话印在我的脑子里头，没有高层领导的支持，软件测试第一做不起来，第二你想改进难，你想要钱更难，对吧？要人别提了，市场上都没有，自己公司上哪招去，对吧？尤其比如说我们公司存在以来，我更感觉到没有高层领导的支持，软件测试不好做。因为在我们公司软件测试比较好做，本身我就是做软件测试。那业务部门的参与，大型信息化应用系统的性能测试为什么要有业务部门参与？你是一个性能测试工程师，你不是一个业务测试工程师，你对业务不了解。假设我这一个部门里头有30多个系统，你一个性能测试工程师不可能理解每一个系统的业务框架，所以说要由业务人员告诉你关键的业务怎么操作，你才能去做性能测试标准。技术部门的参与，你也不是开发工程师，所以当你的脚本开发不出来的时候，你需要开发人员帮助你去解决一定的技术问题，包括比如说还有环境的搭建问题。那风险防范的意识，性能测试当中有非常多的风险。假设我从这个咱们在座的人里边挑出5个人组成一个性能测试小组，去完成一个大型应用系统的性能测试工作，我就在给自己创造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是什么？没人会工具，那还做啥性能测试，对吧？那这就是其中一个风险，技术风险。你连脚本做出来的都有问题，那怎么去保证性能测试是这个问题？选择正确的工具，咱今天是跟默克联合，现在已经是惠普了，不能叫默克人。选择正确的工具，要选就选默克工具，别的工具不好选。用科学的方法建立性能测试的模型。
你下边咱们在最后会讲那个性能测试的模型到底是什么。每一个咱们就稍微讲一下，
高层领导的支持，假设他支持什么？最右下角的，买多少钱的工具？需要单独测试环境吗？我原来在我的性能测试发展过程当中，第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我原来在某一个移动公司做性能测试的时候，第一，这个我所在的公司和移动都没有钱买 Mercury 的工具，那个时候我对 Mercury 的工具深恶痛绝，因为它太贵了。那没钱买工具怎么办？用人做性能测试啊，这个不是我提出来，当时我是测试经理，这不是我提出来，这是客户认为可行，因为他的人加上我们开发的人、测试的人，一共70-80号呢，他认为这个没问题。他说：“反正我们也没工具，你开发自己开发性能测试工具，也就怎么着也得2周以上、3周以上，最后测出来不一定怎么样。”那好，我实施了平生第一次用人组织的性能测试，也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我就拿一喇叭，然后每人设计好了，发了很多，一个人手里头拿一摞纸，然后那个上面写清楚了 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然后填什么样的数据。那所有的人都在我的喇叭的指挥下，我说先干第一步，再干第二步，再干第三步，现在准备一二三摁回车，大家啊就把回车摁下去了。然后每个人开始看表，啊一二三，好，几秒钟结果出来。那没钱买工具，买多少钱的工具，大领导、高层领导还能为你解决这个问题。那好，这个性能测试做完了，什么结果也没出来，因为统计起来太麻烦了，对吧？你要是一个人散发了一堆传单给每个人，再把每个人的传单填完的东西再收回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那需不需要单独的性能测试环境？你跟你的高层领导说，我需要一个单独的性能测试环境。高层领导说，好，那你准备吧。我需要八个 CPU， 12G 内存，大概得需要花700多万，买一个 Oracle 数据库，再买一个 WebLogic， 然后再搞上什么 F5 一对80万。大声，高层领导一听，该打凉快打凉快去。我开发这个软件总共才500万，你这做一份性能测试，先花我1000万，不可能。那这是高层领导的支持。
那你看左上角还有一个时间。
我反正我做软件测试的时候，不管功能测试、自动化测试、性能测试，我是一个通才，是一个庸才，不是一个专才，就哪个方面我都会一下。时间，我做任何软件测试的项目的时候，都要先确定这个项目的策略。我的测试策略的理解可能和在座的各位不太一样。那有的人认为测试策略就是你们脑子里那个测试策略，我认为的测试策略是测试的整体工作的策略。比如说一个软件功能测试，它的策略是按照时间完成功能测试工作，比如说一个用户接受测试一个月的时间，按照质量完成。那对于性能测试，假设我有一个系统要上线了，那个领导，最高级的那个领导，他说什么？说你在月底之前3周的时间之内，一定要给我把这个性能测试做完，不管什么结果。那或者是他说了，你应该在3月底这个月底之前，尽量的把我这个系统的性能调到不能再调。两种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种是有时间限制，这个时间限制就来自于高层领导。一旦时间受限，你就要把你的那个边边角角的优先级不高的那些工作都得事先规划好了。一旦时间不足，我要把这些工作干什么？抛弃它，对吧？那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拿功能测试举个例子，一个开户的业务需求引起的测试需求，我当它的优先级是1级。一个账户余额查询的业务需求，我当它的优先级是几级？2级。它比开户或者是存钱存款这个级别不一样。那如果我的功能测试的这个目标定的是什么？定的是在月底之前完成。假设我有1000个1级的业务需求，带来了1000个1级的测试需求，当我到发现我的进度可能会延迟的时候，我的软件功能测试，我就会把2级以下的所有的测试需求所对应的测试案例怎么办？抛弃，不执行了，对不对？我至少要先保证最优先级最高的那些，来一个最低质量保证，对吧？那对于软件性能测试，
时间也是会产生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是业务部门参与，这个因为咱们可能对这个性能测试，如果实施经验不多的话，可能还不太好理解。那我们先过去，后边有一些那技术部门的参与，比如说操作系统的配置呀，然后辅助建立和管理测试环境。
如果大家说自己是性能测试工程师，我相信70%-80%的人不会去自己能够有能力去完成软件性能测试环境的搭建，对吧？那风险防范的意识，比如说风险防范，性能测试我做了大概有7-8个大型的系统的性能测试，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天在和冒出来的没有事先预见的风险做斗争。那比如说最简单的，假设你的性能测试知识面如果不足，你现在遇到了一个性能测试项目，现在你去了，然后把这个性能测试需求也分析了，性能测试指标也定义了，然后你的性能测试工程师开始开发脚本，突然发现什么脚本里边什么内容都没录下来，那这属于什么？属于要么不就是你的工具协议不支持，要么就是这个人家数据是加密的。那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讲，如果这时候你遇到这种问题，我劝你，你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支持才行？如果你突然发现那个系统发送的请求都是被加密了的，你做性能测试你该怎么办啊？找人帮忙是吧？能找谁啊？找开发的，还能找谁啊？哎，谁说找惠普来的？你是惠普的吗？啊，那你把那猫腿变成惠普变得这么顺了啊，对呀、啊，要我优先打电话给惠普，第二才去找人开发工程师。那还有一个就是领导干预的风险，这个在所有的性能测试里边是最要命的。刚才前面不是有一个领导的一个决策的风险吗？对吧？现在来了一个领导干预的风险，就是什么？我做着做着性能测试，领导说你那50个并发是不是不够啊？你要不你改成500个吧？他不去担心改成500个会有什么下场，对吧？那你会告诉他，最简单的，改成500个，我需要再来5万块钱，因为我 license 不够，你愿不愿意出啊？对吧？那领导如果说希望增加数据规模，最常见的是什么？假设我有一个应用系统，月底要上线，然后上线的时候呢，一上线的时候，数据库里头本身就具备100万用户的这种数据量，对吧？这个大家能理解吧？然后做着做着，正打算快做完了，打算要收兵了，领导说100万，如果要是说2个月之后咱们注册要是飞快变成200万怎么办？那时候可能有200万个注册用户，可能现在在线可能是1000个人，那时候可能就变成10000个人在线了。领导又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非分的一个，但是非常符合他的期望的要求。他说：“那你给我做一做200万个用户是什么样的性能吧？”大家遇到过吗？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这时候你怎么办？卷铺盖去换一家吗？
选择正确的工具，刚才已经那个说过了啊，不能再说了。不知道这里头有没有 IBM 呢？科学的模型。我们刚才说了，做性能测试，邢所志对性能测试只有一个理解，性能测试就是要模拟实际情况，对吧？邢所志对性能测试没有任何别的非分之想，就是一个理解，模拟实际情况，就根据应用的实际情况建立科学的模型，根据应用的未来发展建立科学的模型。那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领导都替你考虑好了，就是1年之后，我这个系统将来变成200万个注册用户，我的规模扩大了，那时候该怎么办？ 那模型等我们最后再说。
好，我们来看看，现在让大家了解一下当前国内的一个信息化应用系统的现状。
我对金融，然后保险，然后税务，甚至是一些比如说北京的什么这个局那个局，他们里头有很多信息化应用系统，都有一些了解。那一般都会有这种情况，当企业的开展业务信息化进程后，就开始买软件了，开发软件了，买网络设备，搭建自己的网络基础网络，然后开始用这些应用化系统。由于业务发展的速度往往高于信息化速度，加之软件开发不规范，软件质量保证的开展之后，在一段时间之后，企业应用系统的性能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它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多个业务系统的数据库共存于一个主机。这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你想想你自己的公司里是不是这样？反正我的公司是这样。业务逻辑已经极其复杂，软件开发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就是说你现在看，比如说在一个保险行业，保险企业里边，说我现在一共有大概50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的部门，其中30多个都是在干嘛？天天都是在改缺陷、改业务需求、改功能，都是在修修补补以前短时间之内搭建起来的一个应用软件系统。然后数据库管理员干什么？他每天就在检查性能瓶颈。他怎么检查？就到那个就是 Oracle 的那个表里边 ，system 表里边去查命中率现在是多高啊？啊，现在这些数据，然后去把索引调整一下，把什么什么调整一下。这就是比如说当前一些信息化建设的一个现状。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哎，我的下一页呢？哦，这个没下一页，吓我一大跳。比如说一个典型的一个样，那个表现形式，
性能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了。那这个保险公司财务系统长期积累的性能问题开始激化，其他业务系统每天都受到财务系统资源征用，因为它在一个主机上的数据库，导致全部业务系统的响应时间在业务高峰时骤然增加，业务人员怨声载道，打张发票要15分钟，你是业务人员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对吧？那比如说解决方案，大家看我提的这个解决方案有什么想法？有 Quest 的厂商，有不知道 Quest 的吗？哇，太强了，没有人不知道。快速的厂商使用专业监控工具进行现状评测，根据评测结果确定性能改善策略，搭建性能测试环境，实施性能改善。咱们在座的有没有 Oracle 的调度专家呀？说一旦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不需要用专用工具，我只要借助一个 Oracle 的专业工程师就能解决问题。至少这能证明我不是快死的托，是吧？
那比如说某省级的移动公司新上线系统未经性能测试切换第4天崩溃，
未经性能测试的评估直接与老系统实施切换分为8个阶段，进行到第4个阶段的时候，由于数据规模和用户规模增大到某个量值，导致核心数据库性能达到极限，系统开始频繁出现瘫痪的事故。那解决方案是搭建性能测试环境，模拟生产系统状态，实施性能测试，找到性能瓶颈，改进系统架构配置参数。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苹果智现在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说当你一旦发现假设你有一个技术异议系统，一旦测试的时候， 一个并发，一个用户是0.05秒，两个用户是1秒显示时间，三个用户是1.2秒，四个用户是3秒、4秒，那这种你先怎么办？不用测了，程序找那个程序员，这个程序你没开发好，并行处理的机制你给搞成串行处理机制。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开始一个用户很正常，两个用户很正常，三个用户很正常，做着做着突然十几个并发用户就不行了，这个时候80%的情况是什么出问题了？咱这是 Web Logic 系统，Oracle数据库都是你的配置出问题了， Web Logic 的设置，比如说虽然创的数量DBCC连接池的数量最大最小，然后 Oracle 里边的一些设置，它跟程序员很少有关系。
我们在我原来在神州数码干活，神州数码里边经过我测试的 G2E 系统10个里头有10个都是程序开发完对 Web Logic 不经任何配置直接上线，上去以后怎么办？到那举一个那个更大的一个例子，
那个大型银行全行应用系统数量庞大，100个，这100个不是孤立的啊，这100个是互相连接起来的，性能测试达到不可缺少的程度，性能测试工作并发可能性高，也就是说我们组织级项目，组织级的性能测试项目管理就用在这上面，就是性能测试工作可能同时存在的有5个性能测试组在做5个性能测试工作，性能测试环境资源利用充足可能性高，人家是用10个亿搭建起来的性能测试环境，还盯不住这些并发的性能测试项目征用。解决方案，建立规范的性能测试体系，建立测试管理测试环境的管理办法，建立专门的性能测试部，集中人力和技术资源。
那看看我们定义的一个性能测试的一个生命周期，我们把性能测试生命周期分成两类，
因为我们平所制软件做过的性能测试项目大概有两类，第一类是正常的全新系统的开发模式，从软件需求、软件的这个可研立项，然后这个需求分析概要设计啊，这些一直走下来，这是软件的一个全新系统的一个生命周期。那产品购买定制的模式，就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移动或者是网通，那有很多的专业的软件公司会为他们开发这个半产品式的这种业务系统，就不用你去新开发了，我为你已经开发了一个半成品，到你那儿这个改吧改吧就能用。那这是一种模式，那所以它带来的是不是需求分析了，可能前期先经历的是产品选型。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比如说性能软件一个生命周期对应到一个性能的生命周期，在前面在需求分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性能极简的一个投资预测，通过这个投资预测必须要能估算一下我这个系统将来需要的硬件资源的级别，是8核 CPU、16G 内存，还是32核 CPU、64G 内存？那在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编码实现和设计编码这一个阶段的时候，那要在进行性能实现和性能调整。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这个调优诊断型的性能测试。那上线的时候是一种性能的验收，就是原来是打算显示时间应该是5秒，那我这个时候就得去上线的时候就得去验证响应时间是不是在5秒以内。那在这个阶段，
就是这个阶段
性能实现和性能调整的时候，是为了 促进软件开发，使那个闪时间尽量保证在五秒以内，对吧？一个是帮助别人实现能不能在五秒以内，另外一个是你去检查是不是最终实现在了五秒以内闪时间。然后这个后边的话就是一个性能保持，那这是我们一个性能生命周期的一个示意图。那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我们把性能测试定义成了两种测试，一种是动态性能测试，一种是静态性能测试。动态的性能测试就是用 low run 的那个工具去跑那个程序，跑那个应用，对吧？这叫动态的。那静态的是什么？是在这个阶段，比如说你写了一个概要设计文档，我就可以去看你那个概要设计文档。那将来如果你想最简单的，假设这个移动那个飞信，大家现在知道吗？移动的飞信刚做完性能测试，那移动的飞信其实跟那个很多那个游戏的那个是一样的，是我通过整体 copy 一套应用系统框架来实现能承载双倍的跑能量，对吧？啊，比如说我是外国 HTTP， 我把这个 HTTP 和 DB copy 一份，增加一套。现在我访问量又增大了，因为人户越来越多，然后那个这个性能越来越差，我再 copy 一份，我 copy 十份，我一份能支持十万人，我可能十份就能支持100万人，那就跟 MSN 是一样的。那假设是一个这个不太具有这种经验的软件的架构师写了一份概要设计文档，被经历过这种性能测试项目的有这种经验的性能测试分析师去检查它的概要设计，他能检查什么？他能检查你这个软件的概要设计的结果是不是能承受将来是100万用户访问还是200万用户访问，对吧？他检查最直接的一个检查目标是什么？我就看你的这个应用框架能不能复制，对不对？你最后是能复制的，把 APP 服务器复制一份两份三份，就把 DB 服务器给忘了，那不叫复制，对吧？最后瓶颈都会出现在数据库上。那比如说我们会看一个直观的一个示意图，性能生命周期，横向的是维护成本，这个跟软件缺陷的成本是一样的。在前期你的软件缺陷如果引入了没有发现，在后期你会付出100倍的缺陷修复成本。那对于性能也是一样的。假设你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这个我大概开发出来这一套系统需要8G 的 CPU， 然后16G 的内存开发出来了，投入钱把这东西都买来了，那个成本就摆在这儿了，对不对？然后呢，最后经过你一开发一测试，最后说16G 的 CPU 32G 的内存才能撑住，你为了从 8G 升级到 16G 你得付出多大的劳动。比如说一个移动公司想把它的24G 内存24G CPU 升级成30多G 的 CPU， 它需要到多少个地方去打报告，需要到国外去经过多少道关手续的审批才能把这些 CPU 买回来，它的维护成本有多高，就为这么一个你当初的一个概要设计上的一个缺陷就产生这样的结果。那纵向的是什么？在上线和运营维护阶段你影响的是你最终用户，影响最终用户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你做了一个网站，上去以后时间是24秒钟才把那个首页下来，会怎么样？会投入回报比等于零，对吧？网络上 internet 上是不是有一个规则说一个网站响应时间在几秒钟以下是负的？几秒以下？在几秒这个左右会损失25%的访问客户， 在几秒的时候会损失50%的访问客户。24秒以上会怎么样？就没人来你这个网站了。这就是说，我们在做性能测试的时候，比如说你做了一个网站，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通过性能测试，要确保你的网站的投入回报比是良好的，对吧？假设我花了10万块钱做了一个网站，然后性能测试怎么测？那我就要去保证说，你这个预期大概有1000个人在线，我要保证你1000人在线的时候，响应时间都是在5秒以下，对吧？否则的话，你这个网站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想一想，这样讲下去行吗？
时间够？
不是时间够不够的问题。
挺好，挺好。
关键是大家，如果你很多人性能测试工具不熟的话，我不能去讲性能测试需要工具基础的东西，对吧？那需要去讲，比如说。这个性能测试保障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那讲一个东西得用大量的案例来填充，你才能理解，对吧？但是那就会导致时间很长。那现在基本上比如说讲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了啊，那大家觉得这样讲需不需要改进？改进怎么改进？想听比如说好玩的还是不好玩的？加点技术的入门的模型。 OK， 那好，那等会儿我那个咱们休息5分钟，我开始讲性能测试的基本概念和性能测试模型怎么定义。OK，
概念
东西，那直接就讲性能测试。那好 ，OK， 我问你，负载和响应时间什么关系？谁知道？负载和响应时间什么关系？处理能力和负载之间什么关系？有人知道吗？资源利用率。和负载之间什么关系？这是我认为的性能测试的基本概念。OK， 那休息5分钟。